亚记、尼希米记，我们已经讲完，现在在讲以斯帖记，我们还有两三次就会结束。虽然我讲的是这个主题，可是其实我们讲的这个被掳归回的故事是直接跟圣诞节的故事相关的，因为我们这三卷书在提到的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正是在塑造归回应许之地，就是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将要怎么样发展，之后400年后基督来到的时候，当时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是什么个样子，跟这三卷书的故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我们讲这三卷书的时候，其实其中一个重要的主旨方向就是在讲到我们神怎么样预备他的儿子要来降生，要来第一次显现，要来成全救赎的工作。好，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四章。以斯帖记第四章一到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穆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尽是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达格召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达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达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好，9-17，哈达格回来将穆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达格去见穆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言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穆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刚刚我们读的最后这一段的话，大概是以斯帖记在今天这个时代最多被基督徒，可能特别是传道人引用的经文了，就是穆迪改对他的这个堂妹也像女儿一样的以斯帖，已经是波斯帝国的王后，对他说的话，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然后以斯帖的回应就顺从了，而且他说如果他违例进去见王，如果要会死，死就死吧。今天的传道人都用这些话勉励神的儿女，特别有的人，尤其近代，常常勉励他们说，我们今天在台湾的教会应该就像这样，我们得以生活在台湾，而且成为基督徒，然后我们台湾的教会有这样的使命，等等。你知道以斯帖记是圣经里面在一个方面是圣经里面有点特别的一卷书，因为它被列在正典里面，但它全卷都没有提到神，这个你知道吗？他没有提过神的名字、主甚至祷告这些跟神有关系的事情，他几乎完全都没有提到，不是几乎了，是就完全没有提到。有人认为因为他有可能编制莫迪改所记录的官方的文件，你知道波斯帝国会把一些事情记下来，好像历史记述放进王宫的府库里面啊，当作好像一个历史的记述一样，有可能这一卷书有许多内容也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是一个官方的文件，所以他就没有提到他们自己的信仰。但是很多学者相信莫迪改用别的方式来提到这个信仰，比方他提到禁食，圣经别的地方常常禁食就会跟祷告放在一起，对吗？我想这犹太人都有这个概念，基督徒也有这个概念，所以他不需要提到祈祷，他只要提到禁食，大家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另外一方面，当莫迪改勉励以斯帖说，你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嘛，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他用这样的方式讲，也是在暗示他今天能够成为王后是上头赐给他的，是神从神来的。我觉得以斯帖因为从小就是莫迪改养大的，他自幼受莫迪改的教导，我觉得他应该也很懂这一件事情。想想看，这个女子，这个年轻女孩被选入王宫成为王后，是当时近东世界伟大的帝国的王后，如果她在王面前开口说话的时候，开口闭口就提到耶和华怎么样，上帝怎么样，都用属灵的术语来讲话，常常会说神对我说，我猜波斯王不会喜欢他。我今天有一些神的儿女不懂这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他们就是不懂，还是被我们这些传道人教导，或者是传道人做的榜样，使得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好像觉得，如果你要属灵或者要向主忠心，就应该是这样，开口闭口就提到神怎么对我说，圣经怎么说，神会怎么样等等。好像有些神的儿女觉得这样才是表达我们向神忠心，才表达我们是属灵的，可是那不是这样的。我相信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连使徒彼得，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对吗？圣经记载初代教会最先的布道会讲员就是彼得，可是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并没有勉励人要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做见证，相反的，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常常提到这个经文，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心里啊，没有说口啊，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光这一节经文你应该可以看出来，彼得没有要人在他的环境里面经常打着旗号我是基督徒，经常把圣经把神的名字拿出来讲，对吧？因为他提到是等到人家来问的时候啊。当然这句话不是在告诉神的儿女说你传福音都不要积极主动，全部都是被动就好了，我想不是的，那是指的我们的里面所存的态度。当然在有一些情况里面神给我们机会，神也感动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很积极主动的给人讲福音，那是自然的。但是至少你不要以为你经常想把你的内在生命的光景呈现在别人面前，告诉人家说我都是常常神对我说什么话我就做什么事，把这些要呈现在人面前就是一种见证。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这样想，我不觉得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我想以斯帖也没有这样。我在年轻的时候信主之后过了一些年日，我觉得我受了这一方面的教导，还有看见一些榜样，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也对我后来服侍主还有我们过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我曾经在十几年前，我曾经在我们教会30周年的时候吧，我讲了一系列的信息，又放在网站上，叫做西安兴起。我用了好像14堂道吧，14篇讲道，给大家讲我们建造这个教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啊。其中有一章，事实上是在很前面就有一章专门在讲这一件事，我把它定名为雅各书3:14吧，说的话13还14节，他称雅各，主的兄弟雅各，称智慧，上头来的智慧，叫做智慧的温柔，温柔的智慧，把智慧跟温柔放在一起讲，这是我经常在教会里面提到的。希望弟兄姊妹已经都充分的领受这一件事，而且化成你自己真正生命的样式。就是我从一些榜样还有从一些教导，主要其实不是讲台上的教导，而学这个功课。比方其中一个我写功课的场合是我初到伊兰罗东，在那边服侍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后来主带领我们在更乡下的地方，在东山乡的一个村子，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在那边聚会。后来教会来了一位年长的姊妹，她的弟弟是在三星乡的一个药房的药剂师啊，那个药房的老板，那个长老。借着这位长老，我就认识了他们教会另外一位长老，我还记得他姓黄，好像黄长老。他很有意思，他把一些福音的真理自己编成台语的，编成一些诗句，然后用一些大家知道的调子来唱。事实上他用的不是圣诗的调子，用的是民谣的调子来唱，用这样也来传福音。有一次他在跟我讲话，他就提到他有时候进到一个人家里面，看见那个客厅都是偶像，他说我就会跟那个家的主人说，哦，你真清心吗？他说你很清心，意思有你很虔诚的意思。他是要告诉我说，他并不会告诉他说，这个拜偶像是拜鬼，这个会下地狱的，这个一定要拜真神。他没有从这样的切入，他先称赞他们很虔诚，你真清心。你知道这是合乎圣经的，你晓不晓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都不是这样做的。虽然圣经里面明明有这样的榜样， 有些基督徒似乎认为一定要赶快告诉人家不要拜偶像，拜偶像会下地狱，一定要拜真神才对。保罗不是这样，你记得吧，他在雅典那是另外一个拜偶像的中心，跟罗马一样，他在希腊的拜偶像的中心雅典，他看见满城的偶像，他心里焦急，可他说出来的话是，他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他称赞他们。我觉得我讲的那位黄长老就是效法保罗这样，他这样讲，然后才慢慢的切入福音。我从他学习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先称赞他的虔诚，然后我们多一点讲耶稣基督所成全的事，还有在我们身上施的恩典，而不要急着用否定的方式来讲对方的信仰，除非他主动问。当他主动问，他也已经有怀疑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跟他讲，只有创造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对吗？嗯，就像这样。嗯，我还从别的场合、别的人看见榜样或者学习这一件事情。嗯，我读书的时候，在学校团契里面的辅导是来过我们这里，剑桥的毕业生，从英国来到中国，来到台湾的宣教士 Ross Patterson 巴托森牧师。他那个时候来，他就觉得应该要做学生工作，所以他就加入校园福音团契。可是他以义务同工的身份加入，虽然他花很多时间在那个团契里面，所以义务同工意思就是不知心啊。一方面，我想他知道，因为他将要传的信息，可能台湾教会还没有预备好要更多的领受，他要给人介绍关于圣灵的工作。那个时代，50年前，在台湾的一般的教会，如果讲灵恩的教会，多半跟别的教会没什么来往，而且可能对别的教会来讲是有一点异端邪说的样子。如果你在一般的传统教会讲到灵恩，他们听起来就好像你在散播瘟疫一样，差不多像这样。嗯，那个时代的校园福音团契里面的领袖也好几位都对圣灵的工作特别的保守，那些都是我认识的，而且我都非常敬佩他们。我就是到今天经常提到他们，都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神上选的仆人使女，但是他们在这一方面，在圣灵的工作上面特别的保守，而巴托斯牧师知道这个。所以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无论人家请他讲什么道、什么主题，他都会引导圣灵的工作。那这个不是他太矫情，不是的，是因为圣经里面就是这样，你无论什么主题，你都一定会碰到一些经文讲到圣灵的工作。可是他有一个自守哈，一个节制，就是他从不带人追求啊，他不会在讲完以后找一个人来跟他一起祷告，按手在他手上，他从来不做这个事情。如果是他自己的聚会，我相信他一定会做这个事，可是他在那里从来不做这个事。所以我想当时的同工，校园团契的同工，不太容易找到什么问题来反对他、批评他。嗯，可是他没有因为这样，他就做工的果效减少没有。我的妻子就是因为他带信主的，我跟我的妻子，也许特别是我的妻子，他是因为听他的信息才知道关于圣灵的工作，然后自己在神安排的时机里面好好的追求，经历了圣灵充满，而因此塑造了后来他一生的生活、服侍等等啊。另外，我也看见，光在我们学校的团契，因着巴托森牧师的服侍，特别在一次他 回国述职的时候，宣教士的 furlough 的时候，神作工，我们团契因此有不少人被圣灵充满。事实上，我想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误，就是台北灵粮堂周神柱牧师会走向灵恩，大概不是只受巴托神牧师影响，可是至少受他很多影响，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嗯，所以他巴牧师一直这样赞助，可是后来圣灵还是能够在他所服侍的人中间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我跟巴牧师很熟，我们在校园团契的大楼上一次改建的时期，我正在做团契主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那里聚会，我们就另外在附近学校旁边租了一个地方，在信义会的信义学社旁边租了一个地方，我们有几个同工跟巴牧师一起住，所以我们跟他很熟。我有的时候晚上巴牧师在外面忙碌的服侍回来，回到他的房间，他付了主要的房租，他也住在套房里面，他就进浴室洗澡，我们都是男生嘛，我都跑到他房间，他门也没关，我们就在那边谈了许多的话。我耳濡目染，从他学习像我刚刚提到的这样服侍的态度，服侍的方式。如果有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被邀请去外面的团体，无论一个团契或者是学校的团契、医院的团契，或者是教会带领聚会，那个时代如果有人邀请我们去，他们好像都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所以他们不是只要我们去讲道。我想那个时代甚至现在也很少有人邀请讲员像那个时代我们遇见的一样，他们总是要把整个聚会都交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只是去讲道，也去带领聚会。可是因为他们的弟兄姊妹不见得大家都很进入情况，所以如果我在讲道当中要提到比方圣灵充满，我就会引用一般的福音派教会能够接受的人或者是书籍或者是这样教训。比方我会提到大布道家 Dwight Moody， 那是黑白两道都同意的人啊。我没有意思说谁是黑谁是白了，或者是穆迪圣经学院的首任院长 R.A. Torrey Dolly， 他的书，或者是吴勇长老。吴勇长老的教会在圣灵的工作上面也很保守，他本人可不是，他本人是比很多灵恩教会都更灵恩的一个人。所以我通常在外面服侍不会很快去引用荣教士或者罗炳生师母的。就是这样，懂我的意思吧？今天我们的时代不太一样了，可是我猜你还是有的时候会遇见某一些场合，你可能用得着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回到以斯帖的故事。很有趣的是，以斯帖身在王宫的最内圈，他好像没有听说哈曼要杀犹大人的事情，对吗？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莫迪改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穿麻衣。我觉得我用这个来想到以斯帖，显然他很守住自己的位分，他并不干预他丈夫的工作，对吗？他分得很清楚，他是嫁为君王的王后，他并不是被任命为国中的官员，所以他把这个分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对我们传道人来讲，我从开始做传道人，其实我在做传道人之前我就已经会思想这些事情，就是我们都不让家人干预我们的服侍。如果你有家人跟你在同一个教会，他应该在教会的事务上就像其他的会友一样，他可以建议可以协助，可他不应该拿这个裙带关系，这个跟你的关系就要 干涉，要影响你在教会应该怎么做。懂那意思吧？这个其实在政治场上也应该这样。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的特别是一个很高的领袖，有的时候他们的妻子的做法就会引起大家的非议，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事情。这个懂得界限是很要紧的事情，对吗？我们在世上，我们的工作职场上这些，其实也包括我们的家庭，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这个职场伦理有一个点特别的要紧，就是你要懂得界限啊。当然如果一个传道人他的家人也在教会里面有负责某一个事工，那他以那个事工的同工的身份参与教会的事工，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可是如果他只是跟你有家人的关系，他就不应该这样。同样的，我想一个传道人也不应该给予他的家人亲戚或者好朋友有特殊的权益，这是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伦理。有的人不太注意这个伦理，可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个伦理。我拿我们自己传道人的立场来给大家讲这个，其实这个原则可以用在很多方面。我猜想我们弟兄姊妹几乎每一位都有在你的领域里面有一些事会涉及跟我现在讲的有关，你一定要学习留意这个界限，这是很重要的伦理。十八世纪带起伟大的寻道运动，影响了整个英国，也影响了北美洲的 John Wesley 跟他的弟弟 Charles Wesley。你知道他们两个人的父母是传道人，特别的妈妈，他父亲是牧师，他妈妈只是师母，可是他妈妈就像一个牧师一样。有的时候他的丈夫会不在，特别是被下监牢关起来，他为什么？他不是作奸犯科，是因为他们很穷欠债而被关在监牢里面短期的了。那种时候都是 John Wesley 的妈妈那个师母在站讲台的，而且他讲得很好，可能也因为这个妈妈的榜样，所以后来约翰·威斯理带起的寻道运动，让姊妹们参与很多的服事。姜威斯理的背景是英国圣公会，那个时代英国圣公会不会按例女生当牧师的啊，但是约翰·威斯理他的事工是让女生起来传道的。这个妈妈啊，约翰·威斯理的妈妈苏珊啊，她在她的儿子们已经名满天下的时候，被神重用的时候，她还是会不时的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忠顾，给他们一些忠告啊，有的时候会介绍他们读一本书。好像有一句话就是他妈妈跟John Wesley兄弟讲的，他说内心的见证是最宝贵的见证，是最有力的见证，意思就是说你自己里面真正的你的经历比你所讲的只是一个道理有力量多了啊。我不确定，但是好像是他妈妈跟他们讲的，至少我知道他妈妈在他们服事组已经做了很大的事工的时候，他妈妈还有的时候会建议他们读什么书啊。他母亲就是这样，好像在旁边守望着协助他儿子的工作，可是他可从来不会干预他的工作，不会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不会的。我自己有一个好母亲，我母亲也是这样，她就是有时候会给我一点建议提醒，可是她从来不会以妈妈的身份认为我应该要怎么做。 这个以斯帖他是不忘本的人，之前我们就提过，他现在身在王宫，已经是尊贵为一位王后，可是他仍然持续关注着这个抚养他长大的人，对吗？嗯，我猜想他身在王宫不能说常常回娘家去，可是他应该是交代他手边的人，可能有些宫女或者一些太监，不时的去关注到莫迪改的生活，然后回报给王后知道，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事件啊。那莫迪改回应王后的关注，就把有关哈曼要灭绝犹大人的这个诡计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很清楚的回应他，告诉他他能做什么，还有不能做什么。光这一件事情，你就很清楚知道我刚刚所说的，以斯帖是一个非常有界限观念的人，对不对？他很清楚知道，他没有因为他贵为王后，就觉得能够做很多的事，把自己的一个亲戚啊，一个晚辈啊拉进来，在王宫里面任要职啊等等。这个这一类的事情是充斥在今天世界上很多角落的，对吗？我们在公司、在学校、在很多领域里面，很可惜，有时候在教会也是这样。嗯，可是以斯帖没有，显然没有这样。嗯，他清楚地告诉莫迪改，哪些是他能做的，哪些是他不能做的。嗯。可是他说他不能做的事，莫迪改却鼓励他、激励他要冒险去做，并不是叫他去做一个违背王的事，而是要冒一个险，就是在王没有召唤之下主动进去求见王，而且还是在一个看起来很 critical 的时机里面。因为他告诉莫迪改说，已经有30天王没有召唤他了。我不知道那30天是不是王特别的事情特别多，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可是莫迪改就是勉励他、激励他要冒险做这一件事。嗯，莫迪改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可他讲的话就很表明神在设立着，对吧？嗯，他说如果你现在不这样做，那么犹大人还是会得拯救的，会从别处得拯救，你就在这一个这一件事情上面没有任何的功劳，没有任何的份，甚至因此有可能犹大人会得拯救，可是你的命运将会是灭亡的，因为你没有做神所喜悦的事。他通篇都没有讲到神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这些，可是显然他里面包含了这个意思。我想以斯帖一定懂他所说的，就是神总是会拯救他的百姓的。我觉得认识这一件事多么宝贵。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不记得是借着讲台上的话，或者是一些书灵书刊，或者是别的方式，主让我懂一点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许多年来，我们有的时候论到一些事，我们会这样祷告说，主 pass me not， 不要越过我，当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你要做宝贵的工作的时候，不要让我错过。嗯，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态度说求神做什么工作，好像主非要借着我，如果我不做神就没办法了，这种味道来祷告求神做工，不是的。我们知道我们所祈求神要做的工作都是神本来就要做的，但是神仍然喜欢我们祈求，对吧？可是你祈求的时候应该认识这一件事情，这里面包含了莫迪改像莫迪改所说的话一样， 就是神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如果你不为这一件事情祷告，你不把这一件事也放在自己身上，那么神还是会做的，可是你失去了你的机会。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对于我们的服事，还有我们神给我们的呼召，或者是我们所祷告的事情等等，也有这样的观念。神一定会做的，但是主，求你怜悯 ，Pass me not， 那是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的诗歌里面的话。不要越过我，不要错过我，不要让我错过，让我在里面有份。你可以这样祷告，比方你为你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是朋友祷告的时候，我建议你也带着这样的态度，不是好像不知道神到底会不会这样做，我们就恳求神做工。其实你应该相信神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主，让我在里面有份。莫迪改告诉他的话包括一件事，就是一旦这是神的旨意，那么虽然你现在要去做的事，要去主动去求见王，有危险，有可能会遇见王的愤怒，可是值得冒险。而且他告诉他，那样的冒险一定会有神的保守。莫迪改没有跟他说神会怎么保守，我想他也不知道，但是就是相信神会保守，让神按他自己的方式，按他自己的时间来介入。这是一个基督徒所能做最好的祷告了。当我们对一些事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介入，可是按你的方式，按你的时间。我们在顺服权柄的态度里面，有时候也会遇见，当我们顺服主要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的时候，有可能会失去我们上面有权柄的人的喜悦，我们会有这个危险。当年可能是尼托生弟兄了，在把宣信 A.B. Simpson 写的一首诗歌改他的歌词，用他自己的方式应该用了圣经很多的话来写成那一首要忠心那一首诗歌。记得那首诗歌吗？那首诗歌里面就有一句话说，无论大小事向主尽忠，宁可失去爱宠要得主的称颂。你有可能原来是你上面的人的宠爱的对象，可是有可能某一次神要你做的事，如果你要顺服神，要向神忠心，就有可能会违背那一位一直很疼爱你一直很器重你的领袖的喜悦，你有可能失去他的爱宠。那首诗歌这样说的，我觉得莫迪改要以斯帖做的事，对以斯帖来讲也有这样的危险。当我们遇见像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你要怎么选择？你有没有遇见过类似这样的选择？我们一方面应该要常常存心要使神喜悦也使人喜悦，这是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记得吧，路加福音2:52，路加福音2最后一节提到主耶稣，就圣诞节的故事之后，主耶稣成长的时候，就用一句话来讲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智慧是里面的东西，身量是指的他的身体啊，生理上的。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我想我们也应该这样。可是这个不是绝对的。当你遇见某一些事情，你就有可能必须做出选择来， 你要讨神喜悦，就有可能不讨人喜悦的时候，你要做出什么选择来。以斯帖面对的就是像这样。然后莫迪该给他讲，他说你现在所得的这样一个位分啊，可能正是为着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们发现这个莫迪该非常有这样的概念啊，对于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有很清楚的概念啊。他没有迷失在世界上的成就、权位、财富等等这些样式里面，他一直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活出神命定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神想把我们摆在什么位置上，放给我们什么样的托付，我们就应该在这一件事情上忠心，而且忠心到底。他对一个伟大帝国的王后说这些话很有趣，你不觉得吗？你成为这样一个高在高位的一个人，你应该知道有可能神让你进到这个高位就只为了今天这一件事。所以他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重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核心的事情。你会不会这样把遵行神的旨意看成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事？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也要我们这样。在以斯帖那一方面，我想从这些故事我自己会猜想，虽然莫迪改没有记述这个事件之外以斯帖是怎么样行事为人的，可是我猜想以斯帖并没有整天想着凭借他的身份地位可以做什么事情等等，他始终看自己是卑微的。我想他甘于平淡，在没有什么事的时候他就是那样生活着。他并没有借着他的身份地位想要什么更多的权谋、更多的发展，只有在神安排的机会里面，包括像这一次莫迪改提醒他的，他就会趁势而作。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这是一个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态度。大卫论到这个态度的时候，你知道大卫是君王，而且日理万机，可是他却在诗篇里面这样写。他写那篇诗篇一定不是在牧羊的时代好像没什么事情很安逸的样子，不是的，一定是在作王的时候他写的诗篇131篇吧。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怀中一样平稳安静。前面一节怎么说？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今天常常有基督徒用我认识摩西的故事、大卫的故事、保罗的故事，看见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去归纳出一些策略来说我们服侍主应该怎么做，教会应该怎么做。可是其实那些他们提到的那些人都并没有带着这样的策略来做事。在这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大卫才没有这样，他没有整天想着要为神做大事，没有，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而且用婴孩来形容他，他一点都不像一个大能的勇士做的事情。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其实他做过很多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对吗？可是他带了这个态度，但是当然这个态度并没有使他任的时候都不做事，不是的，当有一个需要或者神给他这样的带领， 神给他这样机会的时候，他就会好好做，然后做出伟大的事情来。你能了解这件事吗？这是另外一种，我们怎么样谦卑，可是又要怎么样能够顺服主做事情的一个悖论，那个双焦的真理。好，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以斯帖记第五章一到八节，一到八节。来，第三日，以斯帖传上朝府，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所以他冒险的事现在成功了，没有发生危险，对吧？也许有的人觉得很幸运，可是我猜想以斯帖跟莫迪改都不会这样想。他知道这跟前面他们所说的为这一件事情祷告交托在神的手中有密切的关系，对吗？懂得祷告的人也会懂得认出什么是祷告带来的结果。以斯帖是一个有智慧的女子，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我相信她的智慧也一样来自温柔，一个柔顺的安静的生命。也许我们可以想象她怎么样过她的内室生活。王后常常有自己的王宫，对吗？你做王后大概不要把她想成像一般的家庭，这整天都跟她的丈夫泡在一起，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她有自己的王宫，他还说他有30天没有进去见王了。我想那像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应该也没有抱怨，也没有被孤单笼罩着。我想他没有。他认识神的人。我相信他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他也没有，我们之前提到，我相信他也没有在宫中搞权术，建立自己的王国。你记得前面那个王后瓦实体有可能就是会做这样的事，可是做这样事好像是正常的，一般的王后大概都会这样做。你可以在一些历史的记载上，或者像在金庸的小说里面，就可以看到许多像这样的事情。我想以斯帖也没有追求享受，以穿戴名牌为荣，他没有这样。我想他是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人，所以一旦需要祷告，他对祷告一点都不陌生，而且会有上头来的智慧。当他被莫迪改催促激励而付诸行动的时候，他并没有很毛毛躁躁的去做，对吗？他仍然小心谨慎的做，他并不是闯进王宫然后就开始告状，很豪迈的雄壮的要预备好要为主殉道这样去做，他并没有，他仍然是很温和的，像他当年要被选为王后之前的态度，他仍然维持那样的态度。他带着戒慎恐惧的心来到王的面前，而当他被王宽赦，使他的行动 不会被王所责怪的时候，他也没有趁机会急吼吼的要进入主题，就告诉王哈曼的诡计等等，这样他并没有。我想在那几天他们祷告进食的时候，三天吧，他一定也想许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预备好进去的时候就告诉王要做什么事，他要预备一个筵席，特别邀王跟哈曼赴筵席啊。这个要求我才想王完全不会起疑，完全不是王觉得说他怎么会这样做，我想完全不是的。以斯帖为放胆主动进去王的宝座前求觐见的时候，我相信就是神的介入使王恩待他，王没有因为那段时间也许特别忙就很烦躁，看见这一件事就很生气，像他当年对瓦斯提一样，他没有，他用很温和的言语给他说话。我读这些我去尽量想办法去思考这里面的人物的特点还有当时的场景，我就猜想这位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这个波斯王，他只要碰到以斯帖就马上温驯如羊羔，就会变得温柔。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许是遇见过像这样的人。他们总有这种能力使人折服。他不是借着那种大声嘶吼斥责啊。今天有一些人用这个来表达认为他是有权势有能力的人，可是以斯帖不是这样。他在温柔当中却让别人也在他面前不敢造次，会小心谨慎起来，会更温和，即使不可一世的君王也会这样。但愿我们学会这一项艺术，学会这种能力。古代的君王常常为了表现他的施恩他的恩惠的时候，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你无论求什么我国的一半也可以。你知道在新约时代有一个人讲过类似的话，就是希律王。后来就因为他讲这个话使施洗约翰被杀啊。如果在上位的人给你讲这个话，你可不要真的相信他，这样就真的去求，他绝无此意。箴言里面讲过这个话，说你如果去赴王的筵席，不要被那些美味所欺骗，你要把刀子放在你的颈项上面预备着，你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以斯帖懂这个政治的领域的事情，也懂这个政治的术语，可是我用这个来讲到一件事，就是以斯帖早已习惯不会用尽他的权柄。他做王后他有一些权柄，在他的界限里面他有一些他能做的事，可是他从来不用尽这个。你懂不懂什么叫不要用尽我们的权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到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是用这样的话来形容我们的主这个态度，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子，成为人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而且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像这样，没有用尽他的权柄。别人都期待他这样，连门徒都期待他这样，一声呼唤，就有天使来。谁能够挡得住呢？旧约时代曾经有一个天使出现一下，亚述不可一世的亚述 帝国就损失了185,000人嘞。嗯，而主说他可以很轻易的就求天父派，他说多少12营的天使是吧？不是一个天使而已，12营的天使。我曾经算简单的算数算一下，我猜想12营的天使，如果一个天使能杀185,000人，12营的天使大概可以杀尽当时罗马帝国所有的人。嗯，可是他们没有用尽他的权柄。一个有权势的人能够不用尽权柄而仍然温温和和的待众人，那是最大的力量。一旦你真的需要下达命令的时候，就特别具有能够折服人的力量。但愿在上位的人，在上位其实我每一个人都会遇见，不只是公司的老板，在政治场上的领袖，在学校，甚至在家庭里面做父母的，或者做哥哥姐姐的都可以。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某些领域里面是在上面的人，但愿我们都懂得这项艺术，不要用尽你的权柄。以斯帖得以进到王面前，而且蒙王允准，可以把他对王的请求说出来，可他连这样他都没有立刻说出他的主要的诉求。他真的不是一个毛毛躁躁的女子，真实的智慧总是不需要这么急切的这样性急的这样做事情，不需要的。我自己相信，我在想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到圣经的一段话，我觉得以斯帖在面对这一个危机，可是也是可能是一个转机的时候，他带着这个态度。箴言8:34，箴言8:34，我们来读它好吗？待会儿我们要讲到我要唱的诗歌会跟这个产生关系。他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这是一个紧紧跟随主的人内心的态度。你有没有常常有这个态度？这个态度会帮助你更容易胜过罪的试探，会帮助你更容易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保持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也更容易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从上头得着智慧。这句话在箴言里面原来就是在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智慧的。这里有提到他吗？这里提到我，这个用第一人称，我们基督徒当然会想到是主，也是对的。可是在箴言这个地方其实是智慧在说话啊，智慧自己在说话。当然智慧是把智慧拟人化的，其实他说的是我们的主自己啊。我想以斯帖就带着这样的态度，所以他显然好像觉得还不是说出他的主要诉求的时刻，他懂得等候，所以他安排了第二次的宴会。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都有这种耐性，都有这种神明的态度。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等候神其中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意义耶。以斯帖自己并不知道，他把他要做的事情拆成两个宴会有多大的意义。可是我们看后面的故事我们就知道，在这两次宴会之间的夜里面，那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其实是很小的事，却足以叫整个事件完全扭转过来的事情。神在这里做了神圣的介入，他不但使得王听从了 以斯帖的请求，而且引出更深广的结果。后来犹大人不但要得着拯救，莫迪改也将升上宰相的高位，那个对于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的生活会带来很大的帮助，直接影响了后来当基督来到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神常常有这种手法，在我们这一面，在遇见这个的时候，却有可能觉得好像神迟延了，或者神不关心，需要更多的祷告等等。你记得当他要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却纵容法老一再的硬心，神没有一次就解决。起头他就说他要降十个灾害，那干嘛啊？他只要降一次灾害就可以解决问题，他没有。一方面他给法老悔改的机会，可是另外一方面百姓到后来才会知道，就借着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迟延，却因此使后来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权势里面得救，能够得救的完全，就是因为埃及这样一再的刚硬，最后他们遇见的毁灭，使得犹太人，使得以色列人可以永远脱离埃及的权势，而且还得胜有余。因为他们离开的时候，埃及人迫不及待的争先恐后的把他们家的宝贵的金器银器宝石等等都送给以色列人，这个后来成为建造会幕的材料，对吧？思想这些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常常在我们的领域里面，我们遇见的事里面还没有结果的时候，我们都忘记这些事，我们就着急抱怨很痛苦。如果你能够预先神揭开这个帷幕让你看见，就像以斯帖记里面后来的结果，你就会安心，对吗？可是那正是神要我们信心用的地方，你还没看见结果的时候，你就应该相信会是这样，只是你不知道神会怎么做。我想以斯帖也不知道神会怎么做，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神怎么做，可是那个事前没有人知道。神的介入总是用他的方式，按他的时间。我常常把这个也应用到我们跟人协谈的时候，做辅导咨商的时候，你也要懂得等候神，等候合适的时机，不要在人家讲他的问题的时候，你手已经捏住你的答案，急着要告诉他啊，巴不得他赶快讲完。有的人甚至等不到人家讲完，就做愚昧人。我说愚昧人是箴言说的，就是人家还没讲完你就回答，这是愚昧人，这是箴言说的。很多人在做辅导咨商的时候真的是像这样的愚昧人，你不知道吗？可是你可以学习像以斯帖一样，你不要急着说出你自己的高论，甚至有的时候你要刻意的去营造一个合适的时机，有的时候借着跟对方表达同情，他的情绪会平息下来，否则他在说一件事你很快就给他讲，但是另外一面怎么样要说服他接受这个，他大概就会专心跟你辩论这一件事情。可是你跟他表同情，他心就比较容易，他的情绪容易平息下来，而很多人在这种情况里面，他就会自己想回头，他会自己想出你本来要告诉他的话，或者至少是很接近那样的话。我刚刚讲这个是我自己多年来许许多多次的经验，我称这个叫做顺水行舟式的协谈，而不要去做逆水推舟的方式在帮助人。另外我曾经不止一次在做辅导咨商的时候建议对方不要急着有什么行动， 在尽量帮助他现在应该怎么样的态度之后，我可能会建议他说，我们要不要先不要做什么，看看接下去会怎么发展，我们就祷告。有许多次我经验过这个，就是后来情势的发展使得他不需要做什么，或者只需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事，问题就解决了，或者问题就往好的方向发展，甚至没有什么副作用。事情成就以后，他可能就会像保罗的祷告里面说的话，就是神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要不要试试看来经历这些事，学习这样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在他的门口仰望，来经验这样紧紧的跟随主。我们唱颂赞诗选373首，颂赞诗选373首。 One step at a time， 那个这首诗歌的原来的歌词是这样，就是每一次只要走一步就好了，不要想太多，一步一步的跟随主。 再唱第三节。
心快乐向前迈步，每一步跟随，因主圣言引我路，每一步跟随。虽然我不被全民如所安排的路程，但是伸手引领，每一步跟随，每一步跟随主。
哈利路亚，
每一步跟随主，主要这样，每一步引导你，每一步跟随主，今生踏上每一步，高高踏上每一步。